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特别为现今这个世界的情况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这个世界正在灾祸当中，这个世界正在很多的乱象当中。主，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成为光和盐，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当世人都惶惶不安的时候，求上帝使我们能够传达你所赐的那种从天上来的平安，让更多的人和我们一样能够靠主得胜。主啊，愿你也在这个世代继续的作王，帮助我们，无论是蝗灾，无论是瘟疫，无论是山火，无论是任何的挑战疾病，主啊，都不能胜过你，因为你才是那最大的。我们将一切荣耀归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个真实故事是这样的，在有一个叫马克的9岁男孩，他的妈妈呢下午就接到一通电话，那个电话呢是他儿子学校的老师打来的。他说：史密斯夫人，今天你的儿子是3年级，在班上发生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他的所作所为非常让我惊讶，我认为你现在应该要知道这件事。哇，通常如果像我们做爸妈的孩子如果老师打电话来一定吓一跳，到底怎么办，是不是打人了，或者跟谁 不开心了。所以他妈妈就很担心，然后他老师就继续说，他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我教学这么多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他说我今天在教这个创意写作的课程的时候，就在讲这个蚂蚁跟蚱蜢的故事。那这个整个就讲到这个故事，说现在是夏天，然后夏天的时候呢都储存，那个蚂蚁就储存很多的食物，但是蚱蜢呢整个夏天都在玩，没有工作，没有去储存食物。冬天来了，然后蚱蜢就开始因为没有食物开始要饿死了，所以就开始请求蚂蚁先生，你有很多食物请给我一些。然后这个老师就说，因为这个老师是教写作的，他就要他的这些学生来写这个结局。然后呢有一个马克，就是这个孩子，就说那我可不可以也画图。那老师说可以，但是你也要先写下结局，因为是写作不是画画课，所以你要先写了这个结局才能画。然后有好几个孩子就这样写这个蚂蚁就跟这个蚱蜢说，你应该在夏天工作现在呢我只有足够的食物给自己用。于是蚂蚁活下来，蚱蜢死了。那有一些孩子用另外一种的方式，他说蚂蚁呢把一些的食物给了这个蚱蜢，所以虽然有点饿，但是两个人一起过。那这个 Mark 这个孩子呢写的不一样，他说蚂蚁把他所有的食物都给了蚱蜢，蝗虫过了冬天，就是蚱蜢过了冬天，但是蚂蚁却死了。然后他不是画了一个图片，他在图片旁边就画了3个十字架。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想不到，我们想不到，就像犹太人当时想不到一样，犹太人想不到耶稣作为一个王，他应该是踏着云降临，像但以理书那里写的人子降临要像驾着云来，他们没有想到耶稣是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方式而来，这么的卑微。他们想不到说这样子的一个来看起来很卑微的，其实要给他们他自己的生命，而这些犹太人所做的恶却有一天能够成就了救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不到，那当我们被这些我们自己的意识所辖制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有自己杜撰出来的上帝。我们今天看到继续看这个约翰福音第19章感谢神，我们过了蛮久的时间进入到第19章。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比拉多把耶稣带去鞭打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这个比拉多当时呢不想要 这个不想要杀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所以在第十八章已经有讲，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所以那为什么他先要把耶稣带去鞭打呢？因为他其实是希望要来释放耶稣，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他打了耶稣，那犹太人看到耶稣凄惨的样子，有可能就会放耶稣一马吧。于是他就命令这些兵丁把耶稣带去鞭打。罗马呢有三种鞭刑，一种最轻，就像是一种警告一样，然后有第二种就更重一点，第三种是最重。第三种呢是一般来说要钉十字架以前的罪犯在行刑前用的这个鞭子，这种是第三种。那所以他这里绑的是一些铁片铁块或者是一些骨头骨片那这个是用那个这个是用皮做的一个像皮带，所以前面都是尖端都是很尖锐的东西，铁钉铁片或者是骨块骨片。那这种一抽下去的话，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有一些记载说，当时有这些犯人呢还没来得及钉十字架就被抽死了那但是反正他们那个时候觉得，反正他都要钉十字架那就算把他抽死也没有关系。所以比拉多本来是要放耶稣，有可能他用的鞭刑一开始可能不是这样的鞭刑但是当犹太人持续要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可能后来有第二次的鞭刑，让这个兵丁们要施予重刑，因为当要钉十字架之前，一般来说这些罪犯要用更重的方式，更重的鞭刑来处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耶稣要背十字架的时候没有很多的力气，需要找古利奈人西门来代替他来背十字架。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这过程当中，耶稣经历了蛮残酷的一些刑罚，才有可能他到最后是没有力气来背十字架，需要这个西门来帮忙。那我们看到除了这点之外呢，耶稣除了被鞭打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说他在头上被戴了荆棘做的冠冕那个经文上面写说，用荆棘编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走到他面前说万岁犹太人的王，他们就打他耳光。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荆棘呢可能是地中海的一种植物可能叫做椰枣，或者是英文可能叫palm tree 之类的那这种的荆棘其实是那个刺是很长的，那个刺的最长可以到30公分，所以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因为这个可能还没有最长的那个刺，最长的刺是30公分的刺，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些短刺所以当耶稣被戴荆棘的冠冕的时候，这个荆棘的冠冕的刺是非常长，而插在头上是非常疼痛的，非常非常疼痛的。那不单单是他在肉体上遭到了很多的苦，他心里也是很苦的。我知道他的心不容易，不然他之前在定时在那个特西马尼园就不用就是向天父祷告的时候汗如血滴在地上，所以整个过做苦难的这个苦难在耶稣身上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他是无辜的，但是他却被嘲笑，因为他的罪状就是犹太人的王在这个虽然比拉多在约翰福音我们没看到他好像判刑，但是其实他之后在19章后半钉在这个耶稣的十字架上面的牌子写的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罪状是犹太人的王，而犹太人的王呢是被认为是罗马的叛逆，所以兵丁呢把耶稣当成一个游戏来戏耍，来嘲笑他，所以把他戴了这个荆棘的冠冕，而且他还帮他有紫色的披肩，这个披肩呢很可能就像这样子的一个紫色的一块布，可能是士兵的用来用的可能是一个披肩直接把它披在耶稣的身上，当作国王的袍子一样，因为当时的一些国王呢，或者古代的一些国王呢，紫袍代表是皇位的一种象征， 所以士兵的目的当然不是好的，他的为的是嘲笑耶稣，所以当时耶稣应该受到蛮大的心理上的这种冲击，他把耶稣当成一个小丑，而且是很痛苦的小丑，他不是只是戴面具 画这些，或者是只是就是就穿小丑的衣服而已，他还包括了鞭打，他还包括了头上戴荆棘的冠冕。所以而且呢在这边我们也看到呢一方面呢说万岁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打他耳光，所以很可能他们做的方式是这样的，他们可能是走到耶稣的面前啊，犹太人王你好棒啊，万岁啊万岁，啪，然后就直接很大力的打他一下，因为这里的耳光的原文呢是很快而迅速的那种很大力的打，就跟之前那个大祭司在之前的大祭司在该亚法的院子，在该亚法那里他的仆人这样打的那个耳光是同样一种的词，也就是说非常的快而大力的那种打法。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打下去呢其实是肯定会肿甚至会伤。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参加学校的口琴社，然后我们要在一个音乐厅表演，当时呢有一首歌叫做梅花三弄，所以你如果口琴吹得比较好的你就可以参加那个梅花三弄。那梅花三弄总共有六个人，因为它分成三个部分，每个部分有两个人，那我很有幸的成为其中的两个人的一个，然后我就要练了很久要去演奏。可是彩排的时候呢我吹错了我吹错了，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老师姓杨，其实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但是我不告诉你们。那个老师姓杨，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小学老师，我其实小学老师国中老师名字我全部不记得，但他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他上台来，我吹错的那个时候我在彩排吹错了，他上来直接打了我一个耳光。那时候我小学好像五年级还六年级我忘了，应该六年级，啪，很大力，然后全部的同学，全部的口琴社的那些同学都在下面看着我被打，然后我那时愣了，我那时觉得很羞辱，我觉得很丢脸，我无地自容，然后我就没说什么，我就走下来。然后后来我回到家，因为我被打的时候好像是中午还是那种时间还是下午忘记了，可是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的脸还是红的，就代表他打的真的很大力。我回到家我爸看到问我你怎么脸红了，什么谁弄你还是怎么样，你跟人打架了吗？我就一直不想讲，因为我觉得很丢脸。后来我就讲了是因为老师打我，结果我爸跑到学校去要跟老师理论，我觉得更丢脸。你知道小孩子的心态吗？爸爸跑到学校去你会觉得更丢脸。所以我那时候就真的觉得很羞辱，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被狠狠的打了那么一巴掌，所以我爸才那么气愤。可是呢我会发现这样子的羞辱呢和耶稣所被羞辱的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我们最多只能感受一点他的心情，你没有办法完全想象耶稣是怎么样子的被羞辱的那种心情。你想想看，头上被荆棘刺出那么多的伤，身上一大堆的鞭打，而且还是血淋淋的，因为这个时间鞭打了没多久，肯定还没有结痂，肯定到处都是血，肯定头上然后脸上也可能伤也是红的因为这种打是很大力的，一定比那个老师打我还要大力那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自己的同胞一直喊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再加上罗马的兵丁在旁边把他当小丑一样这样子戏弄他侮辱他，而他全部都要默默承受。我们不能忘记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约翰的福音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信他而得生命。所以在看到今天十九章之前，我们已经看到约翰福音记载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这七个记号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用神迹这个词跟其他福音书不一样，他用的是记号。为什么用记号？因为这个记号就是要指向耶稣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七个神迹是记载在约翰里的。你看到水变成酒，大臣的儿子在那个跨越空间的被治好，38年的病人瘫在那里，耶稣把他治好。 五千人被喂饱，从无变成有。他在海面上行走，胜过了大自然，胜过了地心引力。他医治了生来就瞎眼的人，然后最后他甚至能够使死人拉撒路复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的能力是何等的大。而且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七个我是，这代表他就是神。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我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所以如果你看约翰在写这些把耶稣是谁慢慢慢慢的铺陈，慢慢慢慢的把它彰显出来的时候，你看到十九章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特别的难过。因为耶稣的能力和他现在受到的羞辱，这种反差之大让你非常震惊。一个可以让五千人都吃饱，从无变成有的上帝，一个可以在水上面行走，一个甚至可以医治死人复活的神，他愿意被那些兵丁来羞辱，愿意头戴上荆棘的冠冕，愿意披上小丑般的衣服，愿意被鞭打，愿意被打耳光，愿意被吐唾沫，他愿意做这些事情。你越认识耶稣是谁，你会反差越来越大，你会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只要耶稣愿意，他可以随时就对付这些伤害他的人，但是他将这一切全部都承受下来，为的是你和我。那我就直接想到这个以赛亚书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上帝击打苦待。他为我们的罪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所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看到十九章的时候，我就想流眼泪，因为我想到我们真的是罪人，这么不配，但是耶稣竟然这样子愿意为我们而死。这段经文是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几百年就写成的，但他却详细描述了耶稣的遭遇。我想当时这些看到耶稣被打被嘲笑的人，一定有很多人在想，你看这么多人讨厌你，一定是上帝惩罚你。就像这个以赛亚书说的，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上帝击打苦待。但其实他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人类的救恩。我现在想邀请你做一件事比较特别，我想请你闭上你的眼睛，请你闭上你的眼睛，然后想想耶稣的样子。你试想，耶稣是生在中东的，所以请你闭上眼睛的时候想一个中东的男人在你眼前，他大概30岁左右，他30出头，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而这冠冕刺痛了他的头，还有可能流很多的血，刺很长很长，然后他身上披着一块紫色的布，布上面也是血迹斑斑的，因为他刚刚才被鞭打，遍体鳞伤，伤口可能还在淌血，而他的脸上是红肿的，甚至混着士兵的唾液口水，全身遍满血迹，而周围有很多的人在控告他，要钉他十字架。请你闭上眼睛的时候想想那样的情况，如果你就站在那里，耶稣要告诉你，如果他有一句话要告诉你，我觉得他会这样说，耶稣要跟你说，我爱你，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因为我受了惩罚你要得平安，因为我受的鞭伤你要得医治。当你脑海里面想象耶稣为你流血，为你受伤，要把你带到神面前的时候， 请问你今天要怎么回应他？好，我们请大家打开眼睛，我们继续看下去。所以在那个时刻，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他说，我带他们出来见你们，让你们看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状。然后呢，他就把耶稣就是带出来。那时候他就带着荆棘的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就对他们说，看啊，这个人。所以比拉多其实是很想释放耶稣的，所以他想说，耶稣受到鞭打了，又受到侮辱了，这么难的情况之下，犹太人应该也可以放过他了吧，也不至少说不要再喊着要钉他十字架了。但是不是，祭司长还有圣殿的警卫看见他就说，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所以这些领袖，这些所谓的属灵的领袖，在当时还是喊着要钉耶稣十字架。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这个祭司长是因为他的自私等等。那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自己把他带去钉十字架。为什么比拉多要这样说，你们自己把他带去钉十字架，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状。因为比拉多不想担责任，他要他们自己去把耶稣钉十字架。然后犹太人竟然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自以为是上帝的儿子。这里其实非常讽刺的，因为当犹太人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他们希望借着罗马帝国的法律来定耶稣死刑，因为他们犹太人是罗马的一个省，没有资格来定耶稣死刑。而他们用的方式是什么？就意思就是说，耶稣你是一个叛党，你是一个要推翻罗马帝国统治的，想要自立为王的人。所以他们知道这样子比较容易定耶稣死刑，而他们自己的律法没比较难，或者没有办法来定耶稣的罪。在罗马帝国的法律之下，他们这样子说其实是没有办法真的完全定耶稣罪的。可是到最后他们逼急了，他们内心的想法就出来了，其实犹太人把耶稣交出去的时候，根本最终的目的不是觉得耶稣一定能够做王，反而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杀害耶稣。所以他们用这个借口说，犹太人的王让比拉多来下罪状。可是实际上他们是因为什么？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什么？自以为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他们觉得耶稣亵渎了上帝。那如果耶稣真的亵渎了上帝，那的确在旧约的律法来说的话，他应该被石头打死。但如果耶稣亵渎上帝的话，那就代表说耶稣所说的不是真的，也就是说他不是神的儿子，或者是神本身。所以犹太人自以为是，觉得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于是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定耶稣十字架，即使罗马的法律是定不了耶稣十字架，无法致死耶稣的。他们的话就证明耶稣真的是无辜被钉死的。然后那个时候呢，你就看到比拉多非常的害怕可是在这之前，我们先看到就是耶稣真的无辜。为什么无辜？你可以看到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状，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状，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状。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比拉多真的不想钉耶稣十字架，因为耶稣是无辜的。但是这些犹太人打死都要钉耶稣十字架，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完完全全被蒙蔽，被扭曲了。他们就是要来害耶稣，要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无论是用什么的方法。比拉多听见他们说这句话就更害怕，因为他说这人自以为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就害怕。比拉多害怕，为什么比拉多会害怕呢？可能是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是相信有神明的他相信有各种的神，有闪电之神、生育之神、爱神、战神、太阳神、月亮神、丰收的神、火神、海神、冥神，很多很多的神。所以罗马人其实是很迷信的罗马人不是像我们想的一样好像无神论，不是，罗马人其实是非常迷信的 因为希腊有很多的神，而罗马呢也被希腊影响，所以罗马也有非常多的神。比拉多可能会这样想，你们说他自以为是神的儿子，那会不会他真的是神的儿子，有些超人的力量？因为可能他也听到一些耶稣的事情，而比拉多刚刚才下令鞭打耶稣，所以他可能会更害怕。第一个，耶稣是无辜的；第二个，耶稣可能真的有一些超人的力量。所以进了总督府，比拉多就害怕了，就问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因为他想要知道耶稣是不是像这些犹太人说的真的神的儿子，真的有这些能力。但耶稣却不说话，所以这就激怒了比拉多。耶稣不说话的时候，比拉多就对耶稣说，你不对我说话吗？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所以比拉多其实不是真的就是想要知道耶稣是谁，他只是想要，他害怕，但是他想要了解耶稣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他能够有其他的方法来释放耶稣。但是耶稣却不告诉他，耶稣沉默，因为耶稣知道不管他怎么讲，比拉多都不会真的明白，因为他根本不想明白。前面就说真理是什么，代表比拉多不是真的想明白，所以耶稣不说。而且耶稣也知道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死，所以他不说。比拉多就觉得耶稣很愚蠢，因为他觉得他有权柄，他有罗马帝国所赋予他的权柄来钉耶稣十字架，来办耶稣。但耶稣就讲了这句话，耶稣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上帝不允许，你没有资格来审判我。审判的权柄是从神来的，耶稣的意思是，其实你有罪，不是我有罪，是你有罪，因为我是无辜的，但是你却用自己的意思要来，就不肯释放我，因为害怕犹太人。所以比拉多其实是害怕犹太人，所以他没有把这个耶稣所释放。那我们就知道说，耶稣明明是无辜的，但审判耶稣的那位比拉多却还是要把他复刑，还鞭打了他。所以耶稣说，其实你是有罪的，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你是有罪的，但是耶稣加了一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那这就很奇怪了，那比拉多有罪，那交给你的那人是谁呢？那个人呢，一般来说讲到交给你的那人，在圣经上面通常讲的是犹大，但是这里也可能指的是该亚法，因为该亚法把这个耶稣交给比拉多的。但无论该亚法或是犹大，他们跟比拉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比拉多是被动的钉耶稣十字架，而该亚法跟犹大是主动的要害耶稣。所以主动的要害人的人，他的罪是更大的。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你不是没有罪，你也有罪，但是还有更大罪的，就是外面那些要钉我十字架的那些人，或者是把我卖给犹太人的这些人，这个犹大，他的罪是更大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点，就是耶稣的回应，可以看到说，被审判的人，耶稣其实是无罪的，他是无辜的，因为比拉多不断的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是审判人的人就是比拉多，他的罪恶却在审判耶稣的过程当中显露了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一切的背后，耶稣讲的这句话就是，其实有上帝的旨意。如果不是神许可，比拉多没有办耶稣的可能。但是比拉多、犹大、该亚法仍然要付上罪的代价，因为他们被动的或主动的去伤害了耶稣，最后杀了耶稣，他们需要付上这个罪的责任。可是在这一切当中，其实神还在掌权，因为一切的权柄都是从天上来的。神的目的是最后让耶稣成为这个世界的拯救救世主。 然后这件事以后，比拉多就真的要想办法放耶稣。他已经想了各种方法了，他真的是基本上现在就更打定主意说应该要释放耶稣了。可是犹太人这个时候讲了一句话，你若释放这个人，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自立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很多很讽刺的地方，很多很讽刺的地方。第一点，当犹太人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若释放这个人，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自立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看起来好像比拉多对凯撒还忠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比拉多啊，你现在如果不杀耶稣的话，不让我们钉他十字架，那就代表说你不是真的忠心于凯撒，不像我们对凯撒那么忠心，要把这个叛乱的人钉耶稣十字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是非常讽刺的，他们是犹太人耶，犹太人怎么可能真的把罗马帝国做王当成他们唯一的或者是国王呢或皇帝呢？因为在200年前才有马加比革命，犹太人时时刻刻都想要复国的，但是他们为了要害耶稣，非常的讽刺，他们告诉比拉多好像是，你看我比你对凯撒要忠诚，你如果不杀耶稣，这个要自立为王的，那就代表说你不是凯撒的忠诚。哇，那这个帽子扣得很大，帽子扣得很大，比拉多可能会怕。为什么？因为如果今天他们以前也不是有过同样的事情，有些官员被那个后面打小报告，所以当这个如果今天以色列人打小报告到了罗马帝国那边，凯撒大帝他一听到说，哇，这个比拉多跟这个一个犹太人的叛贼或者叛逆同流合污，那比拉多就有大麻烦。事实上当时比拉多的权力呢很多时候应该是当时有个贵族是跟皇帝是亲戚关系的，而这些贵族周围呢，他们会有一群权贵，比拉多就是其中一个，来依附在他身上。那后来这个人呢，也曾经被后来的大帝呢，就是把他给杀了，因为他等于是犯错了，被杀了。而杀害他的时候，周围他的那一帮同党那些朋友全部一起被杀了。所以比拉多是有害怕的必要的，因为犹太人这样子跟他讲的意思就是，你再不杀耶稣，我就去打小报告。很讽刺，犹太人竟然比罗马官员还要对凯撒要忠诚。换句话说，犹太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自甘情愿的成为凯撒的奴仆，把凯撒成为一个他们真正的王。然后后来我们看到说这里还有一个很讽刺的地方，就是比拉多听见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坐堂，那个时候是逾越节的预备日，然后比拉多就对犹太人说，看哪，你们的王。那他们就喊着要怎么样，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十字架。所以这里也是有个很讽刺的地方，是什么？在这些的背后其实都有很深的意义。在比拉多在讲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不知道他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这个在先知或者在一些在那个圣经里面有记载不少这样的情况，讲的人其实不知道原来他所讲的其实是真实的状况。就像后来他定的那个牌子上面写犹太人的王，然后其他的那些犹太人那些祭司长那些人就说请你把他改掉，他自己说犹太人的王，但是比拉就说我已经写了，我不改了。而那个牌子上面真的就写的是犹太人的王，而且用三种不同的语言，我们下次会看到。所以换句话说，在比拉多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看哪，犹太人的王的时候，你们的王的时候，其实他讲的是真实的，他自己不知道，他以为他是用讽刺的方式，就像那些士兵用讽刺的方式说，哇，万岁，犹太人的王。他们其实不知道他们在做这些的时候，事实上耶稣真的是犹太人的王。 而这里最讽刺的是什么呢？当有比拉多这样对他们说的时候，他们喊着不是说耶稣有没有可能是他能够行神迹奇事，他这么的有爱心，他有没有可能真的是神的王？他们没有这样想，他们想的就是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十字架。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王来的时候，他们不接受，因为他们不认识。所以是有可能说他们脑海中有一个很先入为主的观念，他觉得王来了是应该很就是可能像之前我们在看这个蚂蚁跟蚱蜢的故事一样，我们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会想说哦，那蚂蚁可能不会给蚱蜢，蚱蜢活该，这个故事的最后结果应该是我们做人应该要勤劳，不要像蚱蜢一样，要像蚂蚁一样，这个是预言的最后可能你希望看到的结果。你不会想到蚂蚁竟然有一个学生愿意说蚂蚁把他所有的食物都给了蚱蜢，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想不到这种可能。而当时的犹太人也是，他们对王的概念已经在他们脑海中，他们觉得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个王其实是天上的王，不是地上的王，就像耶稣在之前说的，他的国度是在天上的。所以很讽刺的是，王真的来了，甚至借着比拉多的口告诉了他们，但是他们却不接受。还有一个很讽刺的地方在这里啊，比拉多问他们说，要我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哇，这个祭司长也真的很夸张，为什么？他应该是最认识神的啊，所以祭司长应该是最认识神的，却摒弃了神。祭司长的回答竟然会是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我们知道在旧约以色列人本来是没有王的，神其实不喜悦他们有一个要有一个扫罗做他们的王的，神不喜悦的，因为以色列人如果没有王的时候，他们本来就应该知道只有上帝才是他们的王，而且是真正的王。所以在旧约以色列人本来是没有王的，后来因为以色列人他不断的跟上帝求，上帝就允许他们能够立一个王，作为神人之间的一个王权。但这并不代表说他们不需要知道真正的王是上帝自己。而祭司长祭司长应该是比任何人或者是比大部分的人都要熟读圣经的，都要更认识以色列的旧约的那些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人竟然为了要杀耶稣公开承认只有凯撒才是他们的王。他们在做的，这个祭司长在做的，不是单单只是说凯撒是王，因为我是在这个社会中，不是，他直接基本上他也是在众人面前说，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在放弃他的信仰，因为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唯一最后最终的那一位王只有上帝。他也摒弃了那个在圣经不断预言说大卫的子孙有一位是弥赛亚，是救世主，他将来要来做你们的王，他直接摒弃了那个王，为的要来杀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人的心被嫉妒所辖制的时候，他可以做出没有办法想象的话，说出没有办法想象的话，做出没有办法想象的事，而摒弃了他原本应该相信的真正那位神。我想到这里，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已经认识耶稣，但有没有可能说我们没有真的认识耶稣啊？就是说我们知道耶稣是万王之王，我们当然唱歌都唱得到，但我们真的知道万王之王是什么意思，万主之主是什么意思吗？我们会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脑海之中已经杜撰了一个王的样子，或者是片面的王的样子，但最后王真的来了，我们却不认识他。甚至在这过程当中，你要不要忘记祭司长在这过以色列人跟祭司长在这过程当中自愿成为凯撒的奴仆，说只有凯撒是王。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因为不够认识我们的神而做了其他人事物的奴隶？我在这里发现，其实 犹太人他们比拉多想要做自己，在某个程度上也想要做自己的王。为什么？虽然他把凯撒当王，但是呢，他如果真的对凯撒那么忠心的话，他其实应该要判耶稣无罪。他还是把自己看得比凯撒要重要，我觉得。所以他可能是自己的王。祭司长嘴巴上面说是凯撒是王，但其实祭司长要做自己的王。为什么？因为他想要有很巨大的影响力，持续的在犹太人当中，免得耶稣来抢了他的饭碗，抢了他的影响力。所以祭司长也要做他的王，自己的王。而犹太人呢，本来应该在等王的，但是却去听祭司长的。所以在某个程度上，犹太人把祭司长当成他们的王，只听祭司长的， 不管圣经上面写什么。弟兄姐妹，我发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的王。我们其实当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说我们信你的时候，在很多的时刻其实我们不是真的相信。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他说从国内回来一些朋友，他说我们还是有时候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因为从国内来的回来的人，他们在自我隔离两周的时候怎么样，到处跑。有这样的人，台湾也有。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在台湾有自我隔离的时候跑出去。那台湾是这样的，台湾看到你跑出去，他一知道了解的话马上举报，因为你是在害公众啊，害大家啊，他举报然后就罚款。然后最近那个台湾的卫生署，哇，把这个罚款提高到什么程度，只要你不照着检疫的规矩来，提高到100万台币，最高可以到100万台币。为什么？因为每个人要做自己的王啊。啊，所以我管别人怎么样，反正我是从那个国内来的，哦，好，我现在就可以到处跑，没关系，因为我开心嘛，我吃得开心，玩得开心，我只要做自己的王，我自己开心就好，我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那卫生署怎么办？因为这样的人没有什么道德观念，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对别人的这种这个就是没有真的是为别人着想啊。卫生署用的方式，啪，100万。那你要跑吗？被抓到100万，那怎么样？不敢跑了。为什么？钱变成王了，从自己王啊，钱啊，钱很重要啊，钱就变成王了。听到100万，大家都会哇，100万。100块的你还是到处跑，100万你就不敢跑了，跑的人会少很多啊，至少，除非那些真的很有钱的，你可以拿我100万台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真的是我们自我为王的世代。我们一方面嘴巴里面说，唱歌的时候唱得很大声，耶稣是万王之王，但是耶稣要我做的我不要，我只要我要耶稣做什么，到底谁是王？耶稣要我做的我不要，我只要耶稣照我想要的去做，谁是王啊？有人说2020要拼的不是拼爹，不是拼车，不是拼房，是拼什么？抵抗力。2020年拼的是抵抗力，谁的抵抗力强谁就可以活下去。我说2020拼的是什么？属灵的抵抗力。为什么是属灵的抵抗力？太多的这些灾祸在这个世界上，又是山火，山火完了之后变洪水。哎呀，这网络上还说，还特别说，如果你们在祷告下雨，请现在不要再祷告了，因为雨够多了。然后开始就有人家里淹水了，有人停电了。然后我们又看到蝗灾，在印度，从非洲迁移到印度，然后现在要从印度要迁移到中国了，有4000亿的蝗虫。然后我们又看到这个病毒的肆虐，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不是抵抗力而已，我们要的是属灵的抵抗力，不是身体的抵抗力。因为你身体抵抗力再好， 你会能够面对饥荒吗？你身体的抵抗力再好，你能面对山火吗？你只能面对病毒啊，那你还要什么？还要跑得比人家快，因为山火来了你跑得快吗？还要什么？还要有自备电源，如果没电的时候我可以，人家没，家里没电，但你家也是没电啊，你怎么办？你没办法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无可奈何的，而在这个时代似乎无可奈何的事特别多。你隔离吗？真的啊，两周不能出去，有人就说好闷呢、啊、那有什么办法？没办法、啊、所以你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属灵的抵抗力，因为在这个时刻我觉得魔鬼在后面是哈哈大笑的，你看你们这些基督徒和那些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你是基督徒啊，是啊，但你做的跟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一样啊，你比甚至不是基督徒的还怕病毒，那请问病毒大还是上帝大？请大家回答我，上帝大，当然上帝大啊。但是真的面对的时候，我如果再问一句，旁边就坐着一个，或者是今天你是医生或护士，就要去照顾那样子的病人，那个时候我再问你，病毒大还是上帝大，你会怎么说？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脑海里面真的对上帝的认识不一定是真的上帝，可能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做了病毒的奴隶，做了钱的奴隶，做了自己的奴隶，做了山火的奴隶，做了洪水的奴隶，做了 蝗虫的奴隶。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原来你会发现，你反思自己，原来我怕这些比上怕上帝还多，所以我可以整天看山火的消息，可以整天看病毒的疫情，但是我不看圣经。那到底你真的怕什么？你真的把上帝做王吗？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我感谢神，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多人一起在读经祷告。如果你还没有加入这个读经祷告的运动，好好的读圣经，我建议你跟我们一起。我们发的经文虽然是很短的一篇，它下面会有连结，你可以把看看前后文。我其实更希望你们把前后文都能够看清楚，不是只单单看那几节。当然这会花你更多的时间，但是绝对不会比你看这些新闻的时间要多了。如果你看疫情都可以花那么多时间，那你可不可以把当中至少三分之一半的时间拿来看看读读圣经呢？我发现如果我们要真的认识这位王，就要从他自己启示自己的真理当中认识。也就是说，你要认识这位王，这个王跟你说他是什么样子的，你要认识他，你要知道他。当耶稣说他是什么样的神的时候，你必须要去读圣经，才能真的明白他是谁。圣经有一句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在神学院教导我们一个希腊字叫做 exegesis， 也就是说把神的意思读出来。Exegesis 不是 exegesis 是把我的意思读进去。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而这些都必须要打破，你才能够真的让上帝做你真正的王。弟兄姐妹，你是自己的王吗？像祭司长一样吗？像比拉多一样？还是你是有很多东西做你的王？是病毒吗？是金钱吗？辖制你的是什么就是你的王？你今天愿不愿意重新回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已经有了这本圣经，我和当时的犹太人不一样，我现在可以认识你那真正的王，请你帮助我，赐给我智慧，赐给我耐心，好好的研读你的话语，我想要和你建立真正的关系，让神真的在我心中成为我真正的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把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谢谢你，你这么爱我们。我们看到耶稣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鞭打，为我们被侮辱。他的目的是因为他爱我们。主啊，我们何等不配，但我们今天愿意在你面前重新反思我们的生命。耶稣作者为王，在洪水泛滥之时，我们今天要真的把你做当成，真的是让你有，真的是以你原本有的荣耀来荣耀你。主啊，很多时刻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读你的话语，所以我们脑中有乱七八糟那些对你错误的概念。求你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在真理当中，让我们重新和你建立好的关系。愿你亲自在我们身上动工，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都大。耶稣比病毒大，耶稣比山火大，耶稣比蝗灾大，耶稣比死亡都大。因为主啊，在你里有永生，我们还怕什么呢？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那种从天上来的平安，也在基督里那夺不去的喜乐，一直到见你的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